众人听这些话的时候，因为耶稣已经接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出现，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接受王位，然后回来，他叫了自己的十个仆人来，给他们1000银币，说你们拿去做生意，等到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就派使者跟着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王统治我们。他得了王位回来，就吩咐把那些领了钱的仆人招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第一个走过来说，主啊，你的100银币已经占了1000。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然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可以有权管理10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100银币已经赚了500。主人说，你可以管理5座城。另一个来说，主啊，你看，你的100银币我一直保存在手巾里，因为我怕你，你一向是严厉的人，没有存的要提取，没有种的要收割。主人说，可恶的仆人，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存的要提取，没有种的要收割吗？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钱存入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把它连本带利取回来呢？他就对侍卫说，夺过他的100银币，给那有1000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1000银币了。主人说，我告诉你，凡是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去。至于我那些仇敌，就是不愿意我做王统治他们的，把他们拉到这里来，在我面前杀掉。
大家好，特别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其实之前刚才 Tom 说今天见不到活人，我算不上吗？我希望大家感觉你们还活着，不要睡觉。特别感谢王者刚才已经为我们今天的讲道献上祷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希望你们已经下载单，就是网上的网页上的那个单章里面，你可以找到有一个祷告，可以一起来看路加福音19章。那么上周，如果你上周在我们当中，我上周布置的作业，你们做的怎么样呢？是不是有点像回到学校那样感受，哦，老师布置作业吗？我好像忘了，是不是？你记得没有？我每一次过斑马线，汽车停下来让你过的时候，为车上的人祷告。你们做了吗？我知道有几个人做了，你们已经跟我说过。或者骑自行车的朋友，你们是否在红灯停下来的时候，一样为旁边其他汽车的人祷告呢？我希望终于这周你们养成这个习惯，在红灯停下来。反正我认识一个人，他已经好几年有这个习惯，为陌生人祷告的同时，也提醒自己现在是什么时代。像刚才祷告中 Helena 说的，人子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么其实这周我个人开始养成另一个习惯，每一次见到送外卖的人，祷告求神让他成为给人带来更重要食物的送货人，也就是带去福音的信息。其实伦敦，或者如果你在国内，我相信你们城市可能比伦敦还要多，有那么多送外卖的人，那我们每次见到他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祷告？其实这些习惯对我自己确实很有帮助，提醒我自己，我很期待到了新天新地，终于发现神是如何的垂听，如何的利用我的祷告来扩展他的国度。但我必须承认，虽然有时候我很热心这样祷告，其实我常常这样祷告只是走过场而已，很惭愧，但的确是这样，常常只是走过场而已。那么有时候在福音施工，我感到很疲劳，真的有时候感到灰心，怀疑我值得不值得花去那么多精力投入主的工，甚至有时候我质疑神到底在意不在意 我为他所做的一切。今天这次系列讲的最后一个讲道，路加所重视的话题仍然是不变的。我们看第十一节，众人听这些话的时候，因为耶稣已经接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出现，他就讲了一个比喻。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出现，他们以为神国的降临涉及到对抗并推翻罗马帝国。那想一想，要是耶稣第一次来就是世界的末日，那就问题很简单，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呢？你是否支持还是反对耶稣做王呢？问题很简单。但正因为有延迟，看起来这个问题更复杂一点，对不对？但其实接着耶稣所讲的比喻，我们今天可以弄清现在生活的方式，明显的显示出我们到底站在哪一方呢？哪一边？我们一起看十二到十三节。耶稣说，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要接受王位，然后回来。他叫了自己的十个仆人来，给他们一钱银币，说，你们拿去做生意，等到我回来。这是不是揭示温州教会的福星？开玩笑，但单张上的大纲你可以看见比喻的中心思想。现在我们要充分利用主再来之前的日子，因为将来审判的时候取决于我们现在是否愿意让耶稣做王，审判的结果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让耶稣做王。那我们先看第一点，现在我们要充分利用主再来之前的日子。首先咱们要上 xe.com， 你熟悉没有？那个也就是利用它的自动货币转换器。用它的转换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计算一钱银币的价值在今天的时代究竟值多少钱呢？其实十三节的原文，或者如果你看那个英文 ESV 或者 NIV 都用什么词呢？就是贵族给十个米纳，十个米纳。那么学者告诉我们，一个米纳等于一百日的工资，一百日的工资。那我知道伦敦收入的差距很大，我不晓得大家平均收入怎么样，也许没有那么高，也许你只是有一个 living wage 或者 minimum wage， 但假设平均收入，假设是一年四万英镑，那你想一想，我的数学不是特别好，也许我们一会儿可以问问那个王老师，但是这贵族给一千英币等于一万英镑，对不对？不是一小笔钱，但也不是天降横财，一万英镑。那么十个奴仆，他们站在办公室里，他们真不知道主人是以什么原因让他们被叫过来，出什么问题呢？他们是要受责备呢？他们犯了什么罪呢？突然出身高贵的主人进来，把信封交给每一个仆人。奴仆，我现在将要离开一段时间，好消息，我终于要做王，但首先我需要去京城加冕登基。这次路程会待多久，会多长时间，我在外地要待多久呢？我真不知道。所以当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听，你们要继续为我做工。我要求你们用信封里的钱去做生意，为我做生意，直到我回来，好不好？大家很清楚吗？你会怎么样呢？主人让你承担责任， 把他的工作交托给你，你感到荣幸吗？还是你松了一口气，主人终于不在一段时间，管自己的事吧。从第十四节，你看，我们知道大部分人会怎么样？你看第十四节，老百姓憎恨这个主人，他们绝对不要这个人做王，统治他。十个奴仆怎么样呢？他们是否听话？他们是否作为忠诚的仆人？他们是否愿意主人做王？比喻中没有记载主人具体离开多久，但从十五节我们知道其中三个奴仆的绩效考评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知道当他回来，他吩咐把这些赠领了银子的奴仆叫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的多少。然后有一点像英国电视节目职场的真人秀，我们有机会探听其中三个奴仆的绩效考评。他们做生意，这三个人他们表现的怎么样呢？第一个走过来说，第十六节，主啊，你的一百银币已经赚了一千。第二个人呢，第十八节，主啊，你的一百银币已经赚了五百。第三个人，你看第二十节，主啊，你看你的一百银币我一直保存在手机里。这比喻劝勉我们现在充分利用主再来之前的日子。大家想一想，这比喻如何鼓励我们坚持现在为主做工，现在为主做工。对仆人来讲，主人回来之前的日子应该很难得，对不对？他们可以在经营主人的产业上有份，这是不是应当使他们感到多大的荣幸，为主人做工？弟兄姐妹，现在2020年活在伦敦的还是别的地方的基督徒朋友，为主做工算不算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呢？也许有人正在想，为主做工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毕竟耶稣并没有把一钱银币交给我们去做生意。很可惜，很可惜，至于主的工这个话题，世界教会常常搞不清。很多基督徒以为神国的扩展集中在做慈善、更新社会，甚至政治法律的变革。福音之家，我们根本不需要推测比喻中的工作是什么，上下文的线索一清二楚。你记得没有比喻之前的那句话，第九节第十节，耶稣对撒该说，你看十九章九节，耶稣对撒该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其实路加整本书下同样的结论。最近几个月我们看见这工作常常是眼睛看不见的，但神的国确实在我们中间。到了本书结尾，耶稣说，人要奉我的名传讲悔改与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国。那么要么是和家人，还是和同事同学传福音，要么是在斑马线为陌生的人祷告，要么是用我们的收入奉献给各种各样的福音事工。现在为主做工绝对不是白费的。身边的人 他们肯定不理解我们的优先秩序，但现在关心为主做工，渴望一个一个的灵魂接受悔改与赦罪的道，现在为主做工的确是最大的荣幸，是不是？原来我以为这比喻用三个仆人的表现劝勉读者做好管家，让我们省察自己到底最像哪一个仆人，使我们弄清当人越全然地投入主的工，他越可以得到赏赐。那么即使过去我并没有完全误解，好像最近我更清楚这比喻耶稣原来的重点。正如上个月我们所查的比喻，寡妇与法官、税吏和法利赛人，每一次耶稣把解开比喻最关键的结论放在最后几句话。那我们看26到27节，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是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就算他有气吗，有什么也要拿去呢。至于我那些仇敌，就是不愿意我做王统治他们的，把他们拉到这里来，在我面前杀掉。当主人回来，我们发现有人赚1000的，其他人赚500的，然后还有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更想回避风险，不求追求利益。三个不同的可能性，对吗？不对。这比喻实际上强调只有一个抉择，只有一个抉择，顺服，到底顺服不顺服主人，顺服不顺服。他的命令很清楚，我托付给你的1000银币，你们拿去做生意。这是非黑即白的2选1的问题。把银币保存在手巾里的仆人，是不是14节所描述的老百姓的化身？他不愿意这个主人做王。现在看21节，他对主人的意见不是很微妙，却是很直截了当的，是不是？主人，你是个严厉的人，甚至是个蛮不讲理的人，不是你存放的你提取，不是你撒种的你收获。要是他确实认为主人是严厉的人，那他应该会去投资那笔钱，是不是？耶稣也是这样说的，但好像他以为主人永远不回来，所以没必要。最起码他希望主人不回来，他不愿意主人做王统治他。他把银币保存在手巾里，表现出他不可思议的悖逆和背叛。主的命令很清楚，你要走去做生意，但他没有。要是主人立刻接受王位，不需要离开一段时间，那问题就不会出现，对不对？但正因为有个延迟，现在生活的方式明确地显示出我们到底站在哪一边。换句话说，将来审判的结果取决于现在你是否愿意耶稣做王。这是大纲第二点，将来审判的结果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让耶稣做王。各位，我们现在生活的方向带来非常严重的永不改变的后果。离不离耶稣的话，不是生命中可选择的额外部分，不是额外部分。这不像这周美国大选投票所带来的结果，毕竟4年之后美国人还会有机会重新投票。不，这更像中国古代搞拆换代的时候，如果选择站在前朝的那一方，你全家的生命会遭殃 别忘了14节的解释，等过的人却恨他，不愿意这个人做王统治他们。难怪27节耶稣用仇敌这个词描述这些不愿意他做王的人，并且注意耶稣如何的坦率的警告我们做仇敌的危险，做仇敌的危险。把他们，耶稣说，把他们拿到我这里来，在我面前杀掉。这是耶稣亲自说的一句话。非信徒朋友们，在听的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各位，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恳求你们不要轻易的将此视为胡言乱语，不予考虑。我知道你心中会有这样的诱惑，就是不理。我告诉你，很多教会不愿意谈到将来的审判，他们不想使人惧怕，他们担心这样的信息会让你这样的人以为上帝缺乏爱心，缺乏怜悯。但其实这样删掉耶稣的教导，故意不讲神公义的审判，实际上是最缺乏爱心的表现。朋友们，正因为爱，我们不能不提。其实若将来没有审判，这意味着神是漠不关心的，无动于衷。按照圣经，人人不管来自什么地方的，不管我们过去的，人人生来都是与神为仇，我们都不愿意将神放在生命的首位，也就是犯罪堕落后，人人都与神隔绝了，我们都以自我为中心的而生活，为家人的面子，为国家的荣耀，我们不是为神。但特别奇妙，神愿意延迟他公义的审判，他愿意延迟。耶稣延迟他将来的审判，现在寻找生命，寻找失丧的人，他愿意施恩拯救。那么将来审判的结果取决于你现在是否愿意耶稣做王。要是我们像撒该上周那个人这样接受耶稣的邀请，信靠他的拯救，如果你上周没来你可以下载听，如果我们像撒该那样的愿意接受，谦卑下来悔改归向神，让耶稣做王，我们确实不必怕将来审判做仇敌的危险。我特别希望你愿意问问你基督徒的朋友，到底如何可以悔改，如何可以从仇敌的身份会转变变成仆人，甚至是神的儿女，与神和好。那弟兄姐妹呢，因为其实这个比喻我认为主要是针对咱们基督徒，表面看这个比喻听起来很吓人，对不对？但实际上这比喻应当给神的子民带来巨大的安慰。第三个仆人面对的后果不是为了使人担心为主做工够不够，不，这比喻要使我们确信让耶稣做王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虽然身边的世人都觉得我们疯了，我们干嘛呀，我们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当我们想到将来的审判，我们这个决定是对的，让耶稣做王。有时候参与福音事工感到很疲劳，是不是？感到灰心也是有时候不可避免的。但下一次当我们开始质疑这个选择，花出精力投入主的工，或者我们发现服侍的心态已经变得走过长，我们要提醒自己，参考福音事工是个机会，证明 我们确实站在耶稣这一边，是个机会。现在经营族人的产业，我们其实不仅仅是多大的荣幸，其实而且将来审判那日，神的子民必得到丰富的赏赐，丰富的赏赐。那么结束之前，让我们简短的考虑做主公的赏赐多么的奇妙。自己读一下第十七节，你们可以默读十七节。弟兄姐妹，难道神是慈色严厉的吗？像那个第三个仆人所以为的，神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福音之下赞叹神特别特别奇妙的慷慨，留意神丰富的赏赐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你注意到没有？要是1000英镑，大概10000英镑，10倍的收益，那的确是高回报的投资，是不是？肯定金融城这些都会雇佣这样的一个人。但其实更突出的是主人难以想象的慷慨。良善的仆人，你既然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为我赚了10万英镑，我现在把整个北京和天津让你去管理。第二个仆人，良善的仆人，你既然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为我赚了5万，你就可以有权管理包定、石家庄这几个3线城市。福音之家，我们老提醒，我们彼此提醒，基督信仰不是靠行为，不是靠行为得救，靠功德，而是以信心，靠信靠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而得救。没错，路加一直强调靠自己我们无法得救，我们只能两手空空的作为接受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到了新天新地不会有任何赏赐，到时候那些得到赏赐少的人并不会羡慕嫉妒其他人，毕竟与神同住不会有任何自私。所以有不同水层次的赏赐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自己会得到怎么样的赏赐呢？耶稣说会有不同层次的赏赐，这是不是作为很大的动机？要么是决定加工资后重新评估给福音施工的奉献，要么是回国然后寻找机会再次被差派去到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可能很偏僻的一个落后的一个地方给他们去传讲福音，要么是各种各样的决定，但是把福音施工放在首位，愿意让耶稣做王，那现在经营族人的产业多么的值得。现在全然投入主的工，将来审判那日你绝不会后悔，不会后悔。那么或许当中有人很心疼你家人，一直表达对你的失望，特别是可能反对你跟从耶稣基督的这个选择，影响到你的可能婚姻状态，或者是影响到你工作的情况，各种各样的影响，他们特别反对。或许是有弟兄姐妹，你正因为你在工作岗位上组织了福音饭局，然后老板现在好像不像以前，他现在故意整天不理你，可能在 Zoom 里面的开会他一直没有注意你，你知道他是故意的。或许有 IGG 组长，你感到服侍所消化的大量时间太过头了，没有自己的时间。 无论如何，其实一会儿分 breakout 小组聊天，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无论如何，这几个月的系列讲到是不是对症下药？我特别希望在今后的日子，像刚才祷告中 Wonder 所说的，我们会继续默想思考我们有哪些得着。将来出乎意料的某一天，众人确实必认耶稣作王，这是肯定的。但现在神的国已经在我们中间，将这是看不见的，但我们能确信神他一直在背后实现他的美意，一直做工，把更多的人带进他的国里，他也是借着他的教会来实现这个美意。那么正因为将来审判的结果取决于你现在愿意让耶稣作王，那现在我们当然值得充分利用主再来之前的日子，全然投入经营主人的产业，参与主的工。那我来带领大家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知道我们一点不配躲避在审判那日在耶稣面前被杀掉，但是主啊，你多么的怜悯，感谢你借着人子来寻找失丧的人，施恩拯救，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可以成为你的仆人，可以期待将来终于到的一个没有咒诅的新天新地，终于与你同在。但是主啊，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很清楚，让我们去参与你的工，去代表你。那么主啊，求你借着这次系列讲到的各种这些道理来不断的来激励我们，刚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更放胆的全然的投入你的工，把这个福音的重大的信息带到万国万民。就要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下面的默想，向祷告奉主名求，阿门。